我首先真的要今天很感恩啊，大哥，我大概是9点20分钟到这里，然后过了一会儿，很感谢神，那个 Alison 他就挺着大肚子就过来，39周了是吧？三十八周，对对对。然后过了一会儿，季平林涛他们又过来，所以真的感到团契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服侍神的一种喜乐。为什么我想分享这个？真的很感恩。因为在去年六月份，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去年六月份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去年六月份，我们团契新冠大爆发，每个家庭相继都中新冠。六月份我们家也中，佳佳和点点也中。我就记得在去年六月份那一天，他们好了之后，有一天是一个主日，然后我们刚遭受过新冠病毒的冲击，然后大概就是2周以后吧。那时候季平林涛他们还在北京，我记得。他们还在北京处理事情。那天早上我起来，我坐在床上面，感到浑身的酸痛，特别没力气。然后我看到佳佳躺在床上，还在那里跟我讲，昨天晚上身体就不好。那我想她今天也去不了。我坐在床上的时候，我突然心里就发生了，起了很大的抱怨和苦读。我就跟神 complain，我说为什么都是我？凭什么每次都是我一个人得过去布置这么多东西？为什么我就必须去找到？我难道就不能迟到一点？为什么都是我去搬凳子？为什么都是我去布置音响？我就在那里开始跟神抱怨，我就真的就那天我都不想去。与此同时，我的心里在跟我说，我心里在自己问我自己。他说：“托尼，你每次这么早去教会，到底是为了什么？”我当时感到非常非常的难受。他说：“是为了你，因为你是教会的服侍者，你就不得不早去，还是为了服侍我？到底是为什么？我们做的事情到底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名声、荣誉，还是为了基督、荣耀基督？我不知道。当时非常非常难受，我想到这个问题。所以问题的就关键就在于，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我们到底是在依靠自己的肉体，还是在依靠基督？所以我很感谢神。”他通过圣灵，就像刚才阿燕姐妹所祷告的，圣灵带领我们，在我心里责备我们，引领我们，去活出一个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所以，我想今天也通过神的话，让我们在一起来反省我们自己内心，让我们活出一个以基督的心为心的生命。让我们一起来打开腓立比书，我们还是一起来看3章1到8节。好，我们翻到了，我想还是邀请大家一起，大家先翻吧，翻到了。腓立比书3章1到8节，我们帮那个杨先生翻一下好吗？是在几页？腓立比书3章1到8节，206页。好的，3章1到8节。好的，那我还是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站立好吗？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一起站立来读神的话语。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好，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从腓立比书第一章开始，一直到第三章的第一节，我们刚才读的，在中文和合本的圣经里面，喜乐这个词就一共出现了8次之多。喜乐，喜乐，喜乐，他不停地讲喜乐。保罗在他的书信里不停地鼓励腓立比的信徒，他们要喜乐。 他说你们要靠主喜乐。保罗他如此的强调这个喜乐，但是从另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他为什么不停的强调喜乐，是因为腓立比的信徒他们已经或者正在失去在基督里的喜乐。他们在教会里，我们会不会在教会里服侍久了，我们越来越没喜乐？这些可怜的腓立比信徒，他们在侍奉多年以后，他们的开始私欲膨胀，可以这样讲。特别是在第二节，我们看到三章第二节，有一些鼓吹行割礼的犹太主义者来到他们当中，就让这些腓立比的信徒从当初单纯信靠基督的心滑向了依靠肉体的危险境地，可以这样讲。所以我想再次提醒大家，当我们说肉体的时候，他在第三节提醒我们不要依靠肉体。当我们基督徒，当圣经说肉体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说我们这个身体，这个有血有肉的身体，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是好的。圣经里所说的肉体指的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状态，大家应该是有共鸣的。一个自我中心的人，他是一个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人。我们一切违背神、抵挡神、不讨神喜悦的心思意念或者行为，都是从我们这个肉体里出来的，它是被罪所污染的肉体，所以它是一种生命状态，不是讲我们这个身体。所以我们说这是个败坏的肉体，总是驱使我们，我们总是想方设法在基督以外去寻找被夸耀的东西，满足我们自己的私欲或者骄傲。一个依靠肉体的生命，弟兄姐妹，他有一个倾向，就是自我崇拜。腓立比的信徒也不例外，那些犹太主义者更是不例外，他们总是倾向于自我崇拜，他们从心底里渴望别人的喝彩和称赞，这是一个肉体倾向的最最严重的、最最明显的标志，心里渴望别人的称赞。就像这些犹太主义者，他们来到腓立比信徒当中，他们的意思就是说，大家来看啊，我们才是最对的，不要相信保罗，我们才是最棒的，我才是最配得称赞的那一位，不要跟保罗，跟我。所以在座的各位，我们可能会觉得自己还可以，就是有时候我们可能自己还会骄傲，但是在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我们并没有太多这种自我崇拜的肉体倾向。上个世纪就三十年代，我不知道大家应该都知道听说过宋尚杰吧，宋尚杰博士是中国三十年代一个很有名的布道家，他曾经列举了肉体的十个主要特征，当然远远不止这十个，我想给大家念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肉体的十个主要特征是什么，我们可以做一下自我审查。第一点，喜欢和别人竞争。第二点，不能忍受别人对自己说不好的话，他忍受不了。第三，格外看重别人对我自己的评价，哇，你棒，你厉害，心里舒服得不得了。任何事情都要证明自己是对的，他永远不会说我错了，一定要据理力争说我是对的。对伤害自己的人，心里是不能饶恕。第六点，总是沉醉于自己比别人更好、更棒的想法当中。第七点，做事的时候总想表现自己。第八点，不能平和的对待与自己观点不同的人，他一定要跟别人争的。第九点，被冤枉的时候他是无法忍受的，他一定要找机会解释。第十点，与别人产生摩擦的时候，他不会主动的去跟别人和好，我才不干，要和好你来找我。十点，大家觉得怎么样？在座的各位，不知道有没有会举手说，这十点我都没有。那我想我再加一点，总觉得自己是个完美的人，这种可以了吧？肉体的表现，我们真的，我们会不会低下我们高昂的头说，神啊，可怜我这个罪人吧？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弟兄姐妹，如果没有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我们就是一个这样堕落败坏、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罪人。弟兄姐妹，这是事实。圣经好就好在它揭露我们，让我们看清自己是谁。我们一心所想的， 永远是以我为中心的。我可以负天下人，但是天下人也不可负我。我可以不加思索、口无遮拦的伤害别人，我还可以美其名誉的说我自己心直口快，刀子嘴豆腐心，我们都会给自己辩解啊，对不起啊，我心直口快。但是我跟你讲，反过来就不行了，你试试看，反过来别人这样对你，跟他没完的，真的。我们对别人我们都可以的，哎，没事没事，我心直口快。但是别人对我心直口快，我心里恨得要死。当我们和别人产生冲突的时候，上帝什么爱人如己，什么爱仇敌，早抛到脑后了。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才是我的处事原则。其实我们应该都很清楚的知道，刚刚我们所举的那十点就是冰山一角而已，肉体的表现远远不止这些。因为藏在肉体那背后的最终推动者是什么？是罪。所以圣灵感动保罗，他通过腓立比书提醒腓立比的信徒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防备妄自行歌的是什么人？肉体膨胀的人。弟兄姐妹，一定要防备，一定要警醒。弟兄姐妹，一定要警醒，罪一定会借着你的肉体破坏你依靠基督、仰望基督的心。他随时引诱你体贴自己的肉体，以自我为中心去为人处事。如果我们不能谦卑地把自己的一切交给神，如果我们不能学会了单单去依靠基督，如果我们只想着自己，从自己的为中心处出发去行事为人，去想事情，我们会一定会失去重生而来的喜乐，我们心里的愁苦和抱怨一定会加增。就像一开始我所说的，在那个星期天，我坐在床头，我心里充满了抱怨。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他一心所想的就是想靠着自己的努力去赢得一切。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一边在教会里服侍，或者在外面传福音关怀别人，回到家里就开始骂骂咧咧，心里心不甘情不愿，抱怨不满，这里面可能有很多的原因。但是有一点100%我可以确定，你抱怨的原因，因为你在依靠肉体，因为你是在依靠肉体，你没有仰望基督。当我们依靠肉体的时候，我们心里就会期待别人的认可和称赞，我们期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一个完美的效果，这是肉体一定会驱使我们有这样想法。当我们心里的期待没有，我们得不到掌声，得不到弟兄姐妹的认可，我们开始心生抱怨。弟兄姐妹，同样的道理，当你试图依靠自己的肉体去遵行上帝的旨意的时候，你永远无法真正的遵行上帝的旨意。弟兄姐妹，这是我自己切身体会，只能是个failure，失败。而且在整个企图依靠自己努力去遵行上帝旨意的时候，你一定会抱怨，你一定会不满，最终你还会得出一个属肉体的结论。什么结论？没有人可以真正的遵行上帝的旨意。你让你相信遵行上帝的旨意只是一个画饼在天上，没有人可以做到，你是做不到的。一个属肉体的人，弟兄姐妹，在上帝的旨意面前，他永远是无能为力的，他只能望洋兴叹，看到别人去行，他心里还会心生怨毒。圣灵就是要在这里提醒我们，弟兄姐妹，请记住你是谁，你要依靠谁。所以他下面会说第三节，因为真受割礼的是什么？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下面是什么？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弟兄姐妹，肉体非常非常的危险，永远让你陷在软弱里面，吃奶的孩子永远长不大。作为一群在圣灵里重生的基督徒，我们应当是一群，就像刚刚阿燕姐妹祷告了，很感动，我们真的是一群单单信靠基督，单单靠着他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而夸口的人，而绝对不是相信依靠我那个被罪所污染的肉体，我有多棒，我让弟兄姐妹看到我多有能力。就像保罗在4-6节，我们来看，他说他在这里他是说反话，他说如果你们要跟我比肉体，我才是最有资格的。4-6节我就不念了，我念一下，他说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了。我第8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 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那都是顶尖的人物。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弟兄姐妹，相比较于那些靠行割礼夸口的犹太主义者，保罗他不管是从血统、从背景、从学历、从律法知识、从遵守律法的程度上来说，他样样都有，而且每件事情他可以说是全面了，超越了当时的人。所以保罗在这里他像个雄辩家一样，他就说扳着指头跟你算，你们跟我比，我就跟你比一下我的过去的光荣历史，所谓的打引号的，他以无可争辩的事实向我们证明，按照人肉眼的观点来看，信主之前的保罗基本上已经达到了倚靠肉体这个标准的顶峰，真的。但是他在接下来两节经文，他告诉我们什么？他以前所引以为傲的，所依靠的所有的这一切，现在都已经一文不值了，就像粪土一样。信主以后的保罗，在他心里只有基督，基督成了他生命的主，主宰他生命的一切。我们真的要在这个生命里面，我们看到基督的作为。但是现在让保罗感到痛心疾首的是，腓立比的信徒，在这些犹太主义者、这些信奉割礼的人的欺骗下，他们竟然忘掉了上帝赐给以色列民割礼原来的意思。大家还记得，有没有人记得割礼是上帝传给谁，是通过谁传下来的？亚伯拉罕，对不对？他跟亚伯拉罕说，第几章忘记了，创世纪里他说，以后生下来你家里的男丁第八天出生都要受割礼。大家知道为什么神要赐下割礼？当年他吩咐亚伯拉罕，吩咐以色列人行割礼，就是要告诫以色列百姓，当我们在行割礼第八天为男孩子行割礼的时候，就是要提醒所有的以色列人不要依靠肉体。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他通过这个割皮的这个方式，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弃绝肉体，要单单依靠上帝，这是割礼的意思。但现在他们完全忘记了，他们说我们凭割礼我们就得救，他们完全把这个意思变成了一个宗教仪式。保罗写下这封信就是要劝勉腓立比的信徒，弟兄姐妹，要回到以神为中心的生命状态里，不要陷在自我中心的生命状态里，要活出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样子，活出一个真实基督徒的样子，不要依靠肉体，弟兄姐妹，真的要仰望基督，一定要弃绝肉体，因为我们人类就是在体贴自己肉体的过程中犯罪的。大家还记得吗？我们怎么堕落的？当初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了亚当，然后吹气在他里面，然后使他成为有灵的活人，然后上帝使亚当成为一个属神的人，在他里面有属神的灵，然后上帝向亚当下了一个命令，大家应该都记得对吧？园中各样的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就说明了当时的亚当他完全有能力也可以有意愿去遵行上帝的旨意，结果他被自己的私欲给牵引，他选择了违背上帝的旨意，体贴肉体他去吃了那个果子。然后我们看到接下来他跟神之间属灵的关系就断绝了，团契就没有了。弟兄姐妹，这就是人类的堕落，我们一旦以自我为中心，我们就陷在堕落里面，陷在软弱里面，上帝的话语对我们就再也起不了作用，从此以后我们就失去了那个生命，上帝他就不再是我们的主。而我们的随着我们的堕落，我们从以神为中心变成以自我为中心，你不要以为你就是自己的王了。一个人一旦以自我为中心，他心里就换了一个王。大家知道这个王是谁吗？这个王就是罪。什么是罪？弟兄姐妹，约翰一书清楚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这就是为什么在信主以前我们不会有意愿去顺服并且遵行上帝的旨意。弟兄姐妹， 你叫一个不信主的人，你跟他讲上帝的旨意，他是没有任何的兴趣。因为我们堕落的罪性里面，使我们天生的我们就恨上帝的律法。弟兄姐妹，我们以自我为中心，我们体贴肉体的意思，我们会千方百计绕过上帝的律法，去满足自己肉体的私欲。我们聪明的很，追求圣洁，遵循上帝的旨意，弟兄姐妹，对于一个罪人来说，真的是千难万难。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真相？你去跟人家传福音，还有我们自己，人性是多么的难以改变，因为有罪在里面。这是我深深体会的，因为他已经死在罪里，他里面属神的生命已经完蛋了，已经不起作用。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个，季平肯定知道 ，D.A. Carson 是一个很有名的圣经学者，他说过一句很有属灵洞见的话，他说：“我们人里面有罪的一个证据，大家知道是什么？就是我们人有向低处漂移的倾向。大家明白？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的人天生就是向低处漂移的，我们不会向上。我们中国其实也有类似的话。”近朱者赤，然后是什么？近墨者黑。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我们人类为什么学好这么困难，学坏这么容易？大家有没有觉得，勤奋这么难，懒惰是很容易的？勤奋真的很难。为什么我们被人得罪了，我们天生就会发怒？忍耐和饶恕就这么难呢？大家记住，这是罪，我们天生就是向下的。为什么我们自我放纵就这么容易？我们看电视，我们干什么？聚会、查经、祷告，哎呦，好难啊！真的好难啊！把我们的心给，把你的心思意念改一下。现在是去灵修了，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去查经了。哎呦，太难了，我做不到，好难啊！为什么？我们叫我们去放纵。去自我体贴很容易，去关怀别人太难了，我没时间。比登天还难。弟兄姐妹，这是因为我们那样的罪行，它像地心引力一样吸引，它总是吸引我们的。我们里面有罪，这是个自然律，罪律总是吸引我们的心思意念，一直不停的往下堕落。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不停的往下，它不停的在里面鼓动我们说，要表现一下你自己。你才是最棒的，这个是我们喜欢的，要努力赚钱，其他都是假的，银行存款才是真的。哎，这个是好的。什么叫爱人如己？那都是假冒伪善的人去做的，我就活出真我的风采就可以，这是我喜欢的。要善待你自己，想该享受就享受，该发火就发火，什么忍耐，不要假冒伪善。我们心里都会这样跟自己说，何必忍耐委屈自己，上帝的旨意就让那些假冒伪善的人去遵循吧。我就是我。弟兄姐妹，罪，可恶的罪，我们必须有这样的认知。为什么我不停地讲罪？我们必须有这样的认知，以自我为中心，体贴肉体的私欲，是我们罪人的天性。我手里拿了这本书《圣经》，我一放，大家会觉得它会朝哪里走？一定会掉在地上。地心引力，我一放它永远不会自动往天上飞的，这是不可能的。除非它能往上飞，除非有个外力，有个更强大的力量把它拖住往天上飞。同样的道理，一个罪人他没有能力向圣洁漂移，大家知道吗？一个罪人，你跟他讲圣洁，讲上帝的旨意，对不起，我说对不起，我还有，我马上上班了，对不起，我还是看电影吧，对不起，我还是刷手机吧。圣洁，我们想到圣洁，我们就想到，哎呦，那不是我，一个罪人，他没有能力向圣洁漂移，因为他里面是向下堕落的罪性，他没有走向圣洁的能力。也没有走向圣洁的意愿，他连这个意愿都没有。弟兄姐妹，除非在他里面，除非在这个罪人的里面， 产生一个全新的动力，产生一个全新的生命，渴慕圣洁的生命。弟兄姐妹，在座的你和我就是这样的人，大家想到没有？我们跟罪人不一样的就是，我们里面有那个生命在里面。这就是你和我，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到底是谁？我们是一群在圣灵里面重生的，在基督里面被新造的人。弟兄姐妹，在我们里面有基督耶稣复活的大能，所以圣灵通过腓立比书二章五节提醒腓立比的信徒，也在提醒我们，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感谢主，为了让我们这些死在罪里的人能够重新活过来，重新用一个属灵的新生命，重新成为上帝的儿女。一切上帝在创世以前 他就设计好的安排好的救赎大计，就像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十一节那样发生了。所以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充满罪人的世界，被这个罪所污染的世界里面，所以他在上帝面前完全的谦卑自己，完全的顺服，在地上活出一个完全谦卑顺服遵行上帝旨意从来没有犯罪的生命。这是为了什么？为了你和我，为了我们能够成为一群圣地顺服上帝旨意的人。弟兄姐妹，不是让我们在一天到晚顾影自怜体贴肉体，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你死了。弟兄姐妹，他替你死，他不是为你死，他替你死，为的是让你成为基督的样式。他不但为我们死了，而且第三天复活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和他同死同复活，不但复活了，升天坐在上帝全能父上帝的右边，还在那里为我们每天代求。而且更让我们感到无比安慰的是，他赐下圣灵给我们，就像刚才阿燕姐妹 祷告的，是一切被上帝所拣选的儿女在圣灵里面重生，重新拥有属灵的新生命。那生命因着亚当的堕落失去了，现在我们重新得到了，而且比以前更好。弟兄姐妹，在这个新生里面，弟兄姐妹，你要知道，罪已经不再是我们的主人了。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是我们的主人，所以我们为什么敬拜，我们的讲道永远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不可能以别的为中心。我们不是在这里跟大家 讲心理学，讲心灵鸡汤，那你就不要来听了。如果哪天我们不讲基督，基督改变我们，基督掌管我们。所以彼得后书一章四节告诉我们，他说，因此他也将那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你们，叫我们怎么样，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然后是什么，就得与神的性情有分。弟兄姐妹，我们是真的是天之骄子，可以这样讲，我们竟然可以和神的性情有分。弟兄姐妹，你想过没有，我们里面有神的性情，因为基督成了我们的生命。弟兄姐妹，因着上帝的救赎，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这是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告诉我们。弟兄姐妹，什么叫福音？这就是福音，这就是 天底下最好的好消息。我们不是那个只会向下漂移、完全无助、绝望、死在罪里的罪人，我们是可以向圣洁漂移的属神的上帝的儿女。我们活在基督里，基督也活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生命，弟兄姐妹，我一直我们要鼓励，我们要彼此勉励，我们可以向上的，我们可以向圣洁靠拢的，我们完全有能力去顺服上帝的旨意，而且上帝也会赐给我们这样的意愿，只要我们能够来到上帝面前向他祈求，我们会心甘情愿的走向圣洁。弟兄姐妹，这是上帝的宝贵的应许。最后一首歌，基督耶稣为什么宝贵？他的应许从来不落空，关键就在于我们知不知道。只有当我们明白了基督耶稣的救赎，我们就不会再对自己的肉体抱有任何的希望。弟兄姐妹，不要再老想着自己那一点可怜的肉体了，很可恶。我自己每天都在跟自己讲，哇，我的肉体多么的可恶。我们不要对自己的肉体抱有任何的希望，它总是推你远离上帝， 远离各种跟神有关的东西。弟兄姐妹，我们是一群弃绝肉体信靠基督的圣徒，所以圣灵也通过保罗在激励我们。他说，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弟兄姐妹，我们一看一秒钟就过去了，但是这里面是极大的生命的应许和劝诫。在去年六月那个星期天的早上，当我坐在床头，我试图依靠自己的肉体去服侍上帝的时候，我的心里充满的是抱怨和自以为意。而当我抬头仰望基督耶稣的时候，我的心真的就变了，我的心里是喜乐和心甘情愿的顺服。弟兄姐妹，请记住，再请大家再念一遍，因为这真受割礼，大家把它记住，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让我们一起祈求圣灵来带领我们，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弟兄姐妹，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一群弃绝肉体，不要老想着自己。真的，我真的不知道有什么话去说了，就因为我自己太切身体验，一想到自己，一想到别人都亏负我，一想着哎我怎么样怎么样，马上就软弱。我们要仰望基督。一个牧师说得好，当你看自己一眼，看基督十眼，这就对了。我们要成为一群仰望基督的敬拜者。我衷心希望我们团契的生命在仰望基督里得到全新的改变。最后我想列出三个简单的步骤，这是我自己列出来给自己，让我们一起来操练如何仰望基督。然后再给大家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我们就结束它。第一步，你必须读经祷告。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来查经，如果你不读经祷告，你永远不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对你是空的。弟兄姐妹，我可以保证你，如果你没有时间读经祷告，特别是在上帝的话语里建立自己，你永远不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那是很可悲的。第一，殷勤的读经，知道上帝的旨意。第二步，在上帝的旨意面前，我们承认我自己没有办法，我们是无能为力的，我没有办法靠着自己去顺服上帝的旨意。第三步，我们来到基督面前向他呼求，求他赐给我能力和意愿，使我们能够依靠他，甘心乐意的顺服上帝的旨意。就这么简单，明白上帝的旨意，弃绝肉体，仰望基督。前两个礼拜我那个家，就是我跟季平讲过，我们那个瓦啊，当时那个 builder 就问我们，你们建房子要建 metal 那个金属的顶还是瓦顶？我们想来想去，我们决定建那个瓦顶，因为那个金属的顶雨下了会很响，对不对？哐啷哐啷下在那个金属上面。建了瓦顶确实很好，但是我们发现一个问题，我现在睡在书房里面，就听到那个鸟一直在那边叫。有一天我们终于发现，那个鸟竟然在我们瓦下面做窝了，做了好几个窝。那个鸟特别的嘎啦嘎啦嘎啦一直叫，叫吵了我六点半，我笨得不行，呵呵，鸟太多了。然后我就想怎么办怎么办，这个瓦它就一拱一拱一拱的，然后鸟就钻进去了。然后我就想，我在家里我去找东西，想把那个洞堵住，找泡沫不行，风吹雨淋就没了。后来我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材料 vinyl， 大家知道吗？ vinyl 是一种像木地板的东西，然后我就把它剪一片一片的堵在那个洞口，哎，第二天就没声音了。然后我就开始想，哎呀 ，vinyl 不够啊，怎么办呢？大家觉得我会怎么办？我们单位旁边有一家卖地板的公司。然后我想，第二天我去那地板公司拿点样品，免费的。然后我说这个计划好，我就中午吃完饭我就过去了。走在路上不对了，我圣灵开始问我，你跟那个人怎么说？大家知道我的意思。你跟那个人怎么说？我想啊，不管了，去了再说。我心里就特别特别的挣扎。我走进去了，我在那里看那个销售员过来，哎，你好，你好，这全是 vinyl 啊什么？我就看了半天。我说我该怎么跟他说？放在以前，我跟你讲，简单的很。我要搞地板，能不能拿点样品？肯定给我拿走，对不对？我可以这样跟他说吗？圣灵说，在恶事上要做小孩子。在心智上做大人，中国有句古话，莫以恶小而为之。 当时圣灵就不停地提醒我，托尼，你该怎么跟他说？我挣扎了，我就这么些小事，我挣扎了半天，我在那里看，我其实心里说，我该怎么跟他说？圣灵说，说实话，我就过去跟他说了，你卖不卖样品？哎，样品不卖，你要拿去就是了。对不起，我不是用来做地板，我有别的用途，我想买。哇，大家想，下面会不会发生神迹？那个人就说，哦，我卖给你。那个人说，那个人来，你都不理我了。一想，哇，你不是来做生意，你不理我，转头就走了。所以那天我没有拿到班诺，我就出去了。我走出那个门，我心里长出一口气，我说感谢主。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我想举这个例子就告诉大家，我们跟肉体做斗争，情欲跟肉体，情欲跟圣灵相争，每天都在发生，都是在小事里。这不是开玩笑的，弟兄姐妹，不是要我们去做什么大事，去为人殉道，每天都在发生。让我们真的能体贴圣灵的意思。那一天我回来非常平安，非常平安。我说感谢主，你让我经历了你的同在，虽然班诺没拿到，没关系，我可以去买。很感谢主，季平林涛他们家里有，免费的给了我两根。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就算季平林他们没给我，我快来想，我说我跟佳佳讲，我实在不行去买一点，还好没买，结果发现那个也不行，所以昨天我又去，待会儿这是后话了，这个就不多说了。我的意思就是说，我想用个例子再次提醒大家，其实每天 我自己都在经历征战，我也想弟兄姐妹去经历这个征战，靠主得胜之后，我们的生命会成长，我们就能越来越听到圣灵的声音。我就一直很感谢主，在我走的路上，他就跟我讲，托尼，我永远想，我永远不会忘记你该怎么说。征战就开始了。弟兄姐妹请记住，我想最后跟大家讲，我们已经不再是，你已经不再是从前的你了，弟兄姐妹，不再是那个自私，那个堕落，体贴肉体，没有办法遵循上帝旨意的人。弟兄姐妹，不要陷在这个软弱里面，不要陷在这个软弱里面。弟兄姐妹，你是一个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圣徒，上帝的儿女，上帝在看着我们，他给我们力量，带领我们前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爸，我们感谢你，我们真的没有什么来到你的面前，如果离开了基督耶稣，我们是一群绝望的人。感谢你将基督耶稣赐给了我们，让我们可以靠着他活出属神的生命。神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成为新造的人。神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可以神的灵敬拜，我们可以基督耶稣来夸口，我们可以靠着基督耶稣，不再靠着我们的肉体，不再体贴我们这败坏肉体的私欲。神啊，求你的灵激励我们，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这一小群能够彼此激励，让我们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神啊，让我们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成为人的样子，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让他的死，让他的火来激励我们，让我们看到基督耶稣，我们已经跟他同死同复活，我们里面现在活着的是基督，是那复活的大能。神啊，再次将我们团契的弟兄姐妹交在神你的手里，让我们的生命靠你掌进，荣耀全能都是你的，愿一切荣耀归给神。祷告祈求不配，奉主基督耶稣慈爱怜悯得胜和荣耀的名求，阿们。